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，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，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。
昨天啊，法轮功的节目做完之后啊，有人给我发私信说，王菊你得小心点，现在这个法轮功啊，在全球啊，这势力很大啊，这法轮功的信众有1亿多人，比中共的人还多啊，你小心李大师给你发功啊。给我发这个私信的这不止一个人，好多人，包括我这节目下面很多人评论也说，王军你真勇啊，你敢这么说，这搞得我心里直发毛。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把我们家这个窗户门呢，我都看好几遍，我也怕发功啊，是吧。这个晚上睡觉之后啊，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就是开始不停的打喷嚏，这喷嚏一个接着一个，最后打得如滔滔之江水啊。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发功了，还是说这个感冒没好，最后就没办法睡着睡觉了，我就不得不起来。之后我在网上我就看，一看呢，发现这李大师啊，关于这疫情的事情，人还说了好几次话，还不仅仅讲了这死了4亿的事情，他讲了这么几件事情啊，一个是2020年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病毒啊有来头，不一般，不是一般的病毒，他这个是这个专门来灭中共的，所以你看了吗？就是这个病毒啊。凡是跟中共关系比较好的国家，基本上啊，死亡的人数都比较多。凡是练法轮功的，那都百毒不侵呢、啊，那不会这个受法轮功是这个受病毒的影响，这厉害了，是吧？你想想，这病毒一般人什么能控制啊？人家这个李大师啊，可以让病毒练法轮功，至少是他可以跟病毒啊，那个能够拉上关系，走后门，也让病毒来到人间之后专门攻击中共。你想想，这个是精准打击啊，这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技术，就是那个单克隆抗体啊。其实这个都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啊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对付病毒啊，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抗体技术嘛。李大师只要一发功，这病毒一呼百应，专门攻击这个信仰中共的人。你想想，这太先进了，是不是？我估计这诺贝尔奖金如果要是不发给李大师，那都说不过去啊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李大师还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人类，就讲人类马上就要毁灭了，然后为什么有疫病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人类啊，就是造业啊，是吧。他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呢，这李大师的底下的这弟子啊，写文章都在那个法轮功的网站上，正儿八经都当着新闻来发啊，说李大师啊为人类的历史文明指明了方向，说李大师的忠言呢、啊，激励了人心。哎呀，说从来没有人够把这个宇宙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。还有人讲，这个说这个李大师讲的天机啊，是从古至今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。这调调听起来特别令人熟悉，是吧？这是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是不是？为人类的文明历史指明了方向，是吧？但我看完之后，这几。李大师的几段话我有一些疑惑啊。第一个啊，就李大师说啊，这病毒啊就是专门来到人间之后去对付中共的，但是呢他没有讲啊，这个病毒啊是中共发明的。那你想想，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？因为法轮功的网站讲了嘛，说这个他们管这个叫中共病毒，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武汉的实验室发明出来的。那中共发明一种病毒，然后这病毒呢还是那个这个神派到人间里头去灭中共的，这说不通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不理解的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李大师讲了2次啊疫病啊，中国一共死了6亿人，未来还要再死1亿，一共是7亿人。但是中国一共多少人呢？中国一共他们说也没有14亿，就是12亿人。那12亿减去6亿、7亿，那只剩下5、6亿人了。那还有正常死亡的呢？从这个，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正常死亡的人一年也有1000万，也死掉2亿。这你想想，你加起来就8亿了，对不对？那12亿就只剩4亿了。那正好法轮功的网站不是讲了吗？三退的，退党、退团、退少先队的，加起来4亿多人。这咱们昨天的节目都讲过，咱统计过的，他们精确统计的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按照法轮功的这个数据啊，全中国现在大概也就是只剩4亿人了。这4亿全都应该是这个法轮功的信众，或者是信仰法轮功的人。 那中南海里头那应该都是幽灵，这习近平肯定都是幽灵，因为专门进攻中共的病毒，那怎么能够放过习近平呢？那肯定优先进攻中南海啊，对吧？所以现在中共的9500万党员肯定都死光了。但是这又比较令人奇怪了，那既然中国现在全都是法轮功的信众或者法轮功的同情者，这中共都死光了，那李大师怎么不冲美国回中国呢？他应该回中国登基呀。更何况美国这国家从疫病开始之后啊，死了100多万人，现在每天还死好多人。那按照李大师的这个宣言呢，这法轮功李大师的这个指示啊，这美国也应该是属于中国的同路人，要不他怎么死那么多人呢？那李大师待在这个中共同路人的这个美国这个邪恶国家，他不回到已经扫荡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中国，他意欲何为啊？还有第三点，他说中国已经死了6亿人，还要再死1亿，这7亿人，对不对？这7亿人，我想他肯定不都是中共党员，那肯定大量都是普通的老百姓。那他为了让这个打击中共啊，他让那些老百姓死干什么呀？不是法轮功不说自己是真善忍吗？既然是真善忍，那你对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是很好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为了打击中共，你一下子让这个7亿6亿普通的老百姓都死了呢？那这跟善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啊，我今天还要再讲讲关于法轮功的话题。昨天的节目中间啊，有人跟我讲，他说王局你有一点说的不对，他说法轮功是宗教，你不能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宗教，你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宗教，那基督教那你去看也很荒谬，那为什么基督教人家现在在全世界人家都广泛传播，大家也都当作正教呢？好问题，我给大家讲一讲。人类啊，在人进化的过程中间发明了宗教，在人类过去的漫长的历史中间，宗教都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宰，不光是基督教、天主教啊、犹太教，这个伊斯兰教也包括中国的佛教啊。那么这些宗教在漫长的这历史长河中间，曾经是控制着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，从出生到死亡，甚至包括政治制度啊。那么这个到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呢？也就是在欧洲的大黑暗之后，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。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伴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兴起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由宗教视角改变了，变成了科学视角。大家都知道哥白尼和布鲁诺的故事啊，因为基督教里头当时讲的就是所谓的上帝造人，造人的过程中间讲究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太阳啊、日月星辰啊都围着地球转。但是哥白尼通过自己的天象观察发现不对，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，但他自己没敢认真讲。后来布鲁诺讲了，于是布鲁诺被宗教法庭裁决被烧死了。这是欧洲啊大黑暗时期啊曾经给我们留下来的耻辱的记录。后来啊，经过我们中国人类啊跟宗教势力的不断的斗争，最终经历了一个宗教的世俗化运动，宗教跟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所谓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就是宗教啊慢慢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有几个领域啊都退出了。第一，退出了政治领域。过去我们的政治政权啊都是跟宗教完全结合在一起的，所谓的政教合一的制度，是吧？那些统治者本身也是按照宗教的教义去统治人们。现在不是了，你像美国这个宪法里头开宗明义就讲，不得把任何宗教列为国教，所有宗教信仰是平等的。也就是说，宗教退出了我们的政治生活，这第一。第二，宗教退出了我们的科学领域。那所谓的科学领域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那些可证伪的部分，宗教都退出了。比如说，你地球到底是宇宙的中心，还不是宇宙的中心？太阳是围着地球转，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？这是可证伪的。那么这个领域内，宗教不再发言了。但是你去看一下李大师啊，李大师发的这个所谓的疫病导致中国死亡4亿人这件事情，实际上就是可证伪的。中国到底死没死4亿人，这种很容易搞清楚。这病毒到底是不是中共自己生产出来的，是很容易搞清楚的。 那么对这个领域的话，现代宗教已经不发言了，就是因为它很容易被政委，政委的事情如果频繁发生，会干预你的教育的可信度。这第二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控制，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控制，逐渐的退出的。比如说过去这个天主教无法容忍同性恋，无法这个不让离婚，那么现在这样的行为慢慢都放开了。这是最后中国宗教退守到什么地方呢？就退守了纯粹的教义领域，所谓的上帝造人。那么这一部分的教义你就会发现了啊，它不可证伪。比如说人死了之后让上天堂下地狱，然后一共有18层还是36层，这无所谓，对吧？反正没办法证伪，那么你就退守到这个领域去了。这就是现代宗教啊，经过漫长的世俗化运动之后和我们人类社会建立的正常关系。但是我为什么说法轮功有问题呢？就是法轮功现在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啊，它不同。我虽然不愿意把它定义为邪教啊，但是我至少说它没有经过世俗化的洗礼。首先，法轮功它到底是一个宗教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啊？谁能说清楚啊？如果它只是一个宗教组织的话，那么他天天在这搞什么天灭中共，以推翻中共为己任，然后搞三退网站，从事那些政治活动，那是意欲何为啊？如果你仅仅是个宗教组织，你就不应该从事这些政治活动，这两者之间应该画得泾渭分明。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组织，你就应该接受一个政治组织的约束，比如说你政治组织办媒体，那就有政治组织办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。比如说在台湾，政治组织是不允许随便办媒体的，那你不能用打着宗教旗号然后做着政治上的事情，这两者之间要分清楚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法轮功你现在在可证伪的世俗的领域内，你还不是在随便发言吗？对吧？就是这个病毒到底死了多少人，这个东西是可证伪的呀，不是说不能证明啊。那你天天就这个方面你胡说八道，这个实际上说白了，你现在这个宗教就没有恪守一个宗教组织在现代社会的基本义务。所以我就说这样的宗教教义不正常，它值得被批评。虽然它没有掌握权力，但它不符合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政教。那么对这样的宗教，它如果不加干涉的话啊，不加约束的话啊，它一旦要是在某一天扩大了社会的影响，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权威，它其实同样也可以危害社会。作为一个宗教组织，它不一定掌握政治权力，但是它对我们的世俗生活，对我们的正常社会横加干预的话，其实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几年法轮功在海外办了很多媒体，那这些媒体涉及到中国的内容基本就是个谣言窝子。那么这些谣言窝子对于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，他们如何正确认识一个中国社会，起到了非常大的危害，就不是吗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人说了啊，他说法轮功啊，在国内的时候啊，这个中共说它是邪教，把它取缔了。那么在海外100多个国家里面，它都是正常的宗教组织，那充分证明了这法轮功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组织，中共取缔它不对。这句话逻辑上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就是法轮功现在在这些国家里头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组织存续，和他在中国做的事情对不对，是不是违法，这其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就我的了解，当年法轮功在中国大肆宣传啊，人看病之后啊可以不打针不吃药，他涉嫌对一个人的基本的健康权利的干预。你比如说父母，他自己的孩子生病了，他因为念法轮功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打针吃药看病，那这是涉嫌违法，在许多国家都涉嫌违法呀。但是他到了海外之后，他可能做了改变，他不敢这么做了，他不这么做了，但他不能证明他当年在中国这么做就对的。还有啊，法轮功在中国时间做的很多事情啊，他实际上也是歪曲历史啊。比如说当年的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的事情，现在很多人说当年他们围攻北京电视台只不过是个集会嘛，你为什么要取缔呢？其实他们可不是集会啊。当年北京电视台报道法轮功的时候，他们包围北京电视台跟北京电视台谈判进去之后提的要求 是要求北京电视台第一给法轮功道歉，第二制作节目要宣传法轮功。那你法轮功有什么权利要求一家媒体这么做呀？还有那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，法轮功现在都在说就中共自导自演的。法轮功拿出什么证据证明那几个自焚的人是中共自导自演的了？他们的论证逻辑是这个中共就是邪恶组织，自导所以他就是自导自演的。然后拿了那些旁证，我没看到一条那个有关证据。就我的了解，那几个自焚的人就是法轮功，他们呢是号称自己跟李洪志通灵的，然后去天安门广场去自焚去了。其实这也是啊邪教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啊，就是说这些信众认为自己可以跟李洪志通灵，然后就可以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这是原始宗教啊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。现代的这种传统政教都是反对任何通灵行为的，但是法轮功由于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，所以呢他那些信众他就可以用自己通灵的方式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这都是他当年在中国国内做的这个乌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啊，他现在不承认呢。你想想啊，就靠这些方式反对中共能带来什么呢？就我说法轮功反对中共，我们要分得清楚他是私仇还是公益。他在中共没有取缔他之前他是不反中共的，后来中共取缔了他，他天天开始反中共，然后中共系统内部谁反江泽民他就支持谁。大家可以看法轮功那些报道，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天天讴歌习近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对法轮功跟中共之间的批评之间的定义就是说，他跟中共之间的关系是私仇不是公益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我们批评中共如果是公益的话，我们应该建立的是这样一个价值观，就是说中共他哪些东西违背普世价值我们批评什么，对吧？他有哪些东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危害我们批评什么。但是如果是私仇呢，那就可以用造谣抹黑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，只要能搞倒中共就可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法轮功跟中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，就是私仇。他们的那些媒体，他们那些关于中共的报道全都是通过造谣抹黑的方式，只要是能够搞倒中共无所谓，其他都无所谓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真的需要这种力量吗？虽然法轮功现在在海外的力量很强大啊，他们有媒体有很多钱，是吧，甚至建立了很多自己的网站，但是这真的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力量吗？我说不是。大家别忘了100多年前中国的五四运动啊，我们的那些先贤们曾经讲过，中国要启蒙啊需要什么，一个是德先生，一个是赛先生。赛先生要让中国远离愚昧，因为中国这个文化土壤啊就是容易产生那种神灵鬼怪。每到王朝末年的时候，什么义和团的太平天国啊，什么这个什么大刀会啊，什么什么这种啊神鬼宗教啊遍地都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很少有科学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传统，人们更愿意相信神秘主义的东西，然后那个神鬼附体之后呢，来最后啊来冲破我们的专制的这种反抗的土壤。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啊王朝更迭过程中间啊屡见不鲜的现象，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中国的社会要进步，必须要驱除愚昧，普通的人也包括我们整个社会大众都应该远离愚昧，这是第一点，必须要用科学的精神远离愚昧。第二点，这个德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？是制度文明。这民主和宪政法治啊建立起来的制度文明啊，才能最终让中国摆脱过去历史上的王朝更替，中国才真有可能融入到现代社会，融入到全球的这种普世价值里面去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法轮功的这种神鬼怪力乱神呐、动不动就让中国死7亿人呐、且不说他那所谓的什么真善忍是不是真的啊，我要说他跟中国的这种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风马牛不相及。中国的这个复兴啊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啊，虽然说啊其实这个道路切远也比较艰难险阻啊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能走邪路，不能走歪路， 所以啊，我在这里啊，就是号召所有的这个海外华人，也包括啊，在墙内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人，我们中国要想建设一个真的新中国，一定要远离这种所谓的神怪法轮，必须坚定地走这种科学和启蒙的道路，真正的让德先生和赛先生深入我们中国的人心，由此中国的文化变了，中国的社会制度变了，中国才能真正迎来啊一个无往而不前的啊，真正此中国才能迎来一个真正的这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新中国。这就是我今天所想要讲的，谢谢大家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，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，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。